弟兄姊妹们平安啊！我们学习分享的布道事工啊，非常重要的事工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那布道事工主要是靠门徒去做，所以说下面一件重要的事工就是门徒的训练啊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啊，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啊，选召培养十二个使徒啊。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选召啊。我们的主整一个晚上的祷告，也就是说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整整一个晚上在那里讨论啊，选谁啊，在这现有的70个门徒中间啊，一个一个的排除啊，一个一个的选召，一个一个的比较。具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怎么样讨论，我们不懂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啊，在圣经的记载中，他是整夜祷告啊，所以在72个门徒中选召了12个使徒啊。那么赐给他们权柄啊，什么权柄呢？是天国的钥匙啊，在地上啊，他们做的决定啊，是决定天上的事情啊，在地上决定的事情啊，选召进来的啊，信主的人得永生啊，这个啊权柄就完全在这些使徒的手上啊，说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。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想想看，这个责任跟权柄有多大？责任跟权柄是挂钩在一起的啊。第三啊，祷告，主为他们祷告啊，40次重复啊，提到这个十二个门徒啊，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里面啊，紧接着就是主的教导啊，劝勉啊。有一起的集体的教导，也有个别的引导开导啊。那主给他们鼓励啊，发现这些人中间有很多人，有一些人是有无限的潜力啊。比如说彼得啊，从石头到精兵啊，名字的意思是这样，但是他将成为神国的精兵强将啊。那颁布了大使命啊，向使徒啊，向他的门徒，以使徒为中心颁布的大使命啊，使用他们，差遣他们啊，把大使命交托给他们，让他们乘船下去啊。所以使徒他们所带出来的他们自己的学生，他们的门徒啊，说把这个大使命啊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。注意了啊，第一个条件是忠心啊，这个心最要紧啊。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能力啊，所以作为使徒，他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下啊，有那种智慧的眼光啊，这我们叫慧眼识珠啊，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些啊主要的骨干身上，把使命交托给他们。啊，主耶稣看彼得，那他是可以造就的，可以雕琢的，可以成长的，啊，他看起来，别人看起来他是很一般的人，啊，也是当时普通人物的代表，啊，保罗看提摩太，啊，他年轻人有他的潜力，有很好的素质，啊，所以在这中间呢，他们开始培养，啊，就是。分不同类别的培养，一个首先是一起培养啊，一起培养个别的恩才施教啊，量才录用，一起的教导啊，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，还要根据他们的努力啊，根据每一个肢体的恩赐，还有工厂的需要啊，在70个门徒中拣选了12个使徒啊，有彼得啊，彼得、约翰啊， 约翰、雅各啊，信任他们啊，交托给他们，交托给什么人？忠心的人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一要忠心，二要能教导啊，要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我们看看啊，作为门徒的素质啊，在圣经里面有什么要求啊？首先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专注目标，他必须专注啊，忠心尽力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也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”啊，所以作为门徒啊，作为传福音的人啊，作为甘心乐意奉献的人，都当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，因为他原来就是神啊，但是呢，他降卑了啊。把自己这个委身了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啊，上帝来做人，成为人的样子啊，自己卑微啊，存心的啊，甘心乐意的顺服，顺服到什么？要完成救恩的使命，要为人类的罪去死，担当全人类的罪恶啊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主就是这么专注他侍奉的目标，他救赎的目标，他忠心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啊。那么很多人啊，因为有的人在做事，实际上呢啊，这样一些人呢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。所以使徒这么说：“我屡次的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这些基督的仇敌啊，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就是自己的利益，那不晓得自己有多羞耻，反而把这种羞耻当作荣耀啊，眼睛盯着地上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。”你就看到这种人啊，以地上的事作为啊信念的人啊，作为理想的人，作为追求的人，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他其实就是在败坏啊，败坏神国的事业。门徒的素质啊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愿意付上代价啊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啊，忠心诚实的人一定是不惜一切代价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啊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：“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你要当精兵，就要像啊使徒一样啊。”所以告诉他啊，去当兵，你不能再有其他的事物缠身了啊，专心的去当兵啊。带兵的人、招兵的人就喜欢这样放下一切。门徒的素质第三点就是饥渴慕义，好学努力上进啊，只有努力学习人才能长进啊，因为人晓得上帝的话语啊，知道我们万军之神啊，得着他的话语就像食物一样吃的啊，人的饥渴，灵里的饥渴，他就想吃属灵的粮啊，想喝那是灵命的活水啊，生命的活水啊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，好，我们心里面啊渴慕他啊，好像找到最好吃的东西啊，就是神的儿女，他晓得什么是最好吃的啊，什么是最好的粮食，其他呢都是一些垃圾粮食啊，包装的东西，制造的东西，掺假的东西啊，那里面都带有毒的东西啊。所以作为一个门徒，他不管干什么样的职业啊，唯独圣经能够满足，其他的什么文学作品啊，什么这个网络上的信息啊等等，都是次要的啊，很多他都被把它看成垃圾啊。所以这要看人的灵修的状况如何啊，有没有读经的计划，有没有系统的研究圣经，渴慕圣经。首先要渴慕啊，要渴慕他才会去学啊。 作为门徒的素质啊，他要有热心。热心的服侍，首先他必须爱这些人啊，爱这些罪人，要把罪人的罪除去，让他们成为义人，成为神国里面的子民啊。这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，所以在门徒之间啊，在这个弟兄姊妹们之间啊，谁愿意做首的啊，做头的就是在服侍别人。我们的主就是啊，身先士卒啊，他是主，但是他要服侍人啊，服侍到什么程度？我愿意为所有的人把我的命舍去啊，我什么能不给你呢？什么都给你呢，把命都给你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啊。门徒的素质不是靠自己啊，靠自己的聪明啊，靠自己的才干来做事情，而是完全要靠着圣灵。那对自己呢，要节制，要自律啊。所以有圣灵充满了啊，我们自己呢顺服圣灵的带领啊，我们自己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这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不一样。圣灵的恩赐是直接赐下的，不用去学习的，但是圣灵的果子是要转化，要吃啊，要吸收营养，要转化，然后才能开花结果啊。开出来的果子，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？是仁爱，主动去爱人啊，无论处什么情况，他都有平安喜乐，他都要让别人啊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啊，使人和睦。他碰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会去忍耐啊，他有像神一样的恩典和慈爱啊，他对别人都是有善良的心，而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。所以呢，看果子啊，可以鉴别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啊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啊，都要努力，都要向着啊我们的目标直跑啊，一定要什么，把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罪把它克服掉，把它除掉啊。否则呢，我们的身体不顺服圣灵啊，让自己来代替圣灵的带领啊，我行我素，那么这样你去传福音啊，自己没有啊，自己都没有重生啊，那反而自己被弃绝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前辈啊，先贤的警告啊。做门徒的素质还要什么？还要顺从啊，一定要顺从，顺从就要委身，愿意舍己啊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上啊，那亚伯拉罕他愿意不愿意献以撒作为祭物呢？啊，他要愿意去做。摩西愿意不愿意去见法老呢？一个牧羊人，一个曾经被追讨的罪犯，他愿意不愿意去呢？去有没有危险呢？人家理不理他呢？对吧？约瑟愿不愿意去坐牢呢？啊，这些碰到的事情你回避不了，但是你可以跑，对不对？可以不愿意。当然我们在历史中有发现有逃跑的，对不对？跑给神追的，你看。那好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不愿意上十字架？那彼得愿意不愿意顺服呢？啊，主耶稣早就告诉他，你年少的时候啊，这个树上腰啊，随意来往，可以随意奔跑，到老的时候呢，你要伸出手来被别人家抓去，到你不爱去的地方，那你也要顺服到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呼召说，你跟从我吧啊，都要愿意啊。所以作为门徒要愿意什么？委身啊，要摆正主要的跟次要的啊，对主要的啊，你不能把这个位置摆错掉了。像诫命中啊，说你第一条最大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主我们的上帝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位置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 其次就是摆在第二位，也相仿，那爱的程度是相仿的，就是爱人如己。那但是位置不能摆错，神是第一位，人是第二位，爱的程度深度可应该是一样的啊，也相仿，但是任何人爱人不能超过爱神啊。所以主讲得很清楚，道主着你来，爱主如果胜过爱过自己的亲人，爱过自己的生命啊，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啊，要背着十字架，自己的十字架啊，跟从主才能做主的门徒。每天要把自己那个旧的生命啊，这个萌芽出来的罪啊，那些老我每天都要钉死，十字架就是一个刑具啊，就是把我的老我钉死，天天的啊，钉死的老我就是在成圣啊，就是一点一滴一天啊，每天每日每夜都在接近自己，把旧的老的神不喜悦的东西把它处死掉啊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越来越更新啊，越来越锤炼，成为一个炉火纯青的啊，锤炼出来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完全的人啊，完全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不管什么人一定要撇下所有的才能做主的门徒啊，专心啊。所以在训练门徒啊，这个我们首先要啊，要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开始呢？就是认识神，认识我们的主上帝，还有呢，认识自己啊，这是最要紧的啊。在训练的过程中，当然你要认识他啊，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啊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也是最高的，也是最纯的要求，认识神啊。所以在主在为他的门徒祷告祈求的时候啊，也为信徒祈求啊，让他们能够合一啊，合一就是在主里面合一，同感一灵啊，我们只有一位真神，我们只有一位啊独一的救主啊，只有这样的人啊，这样的信心才能得永生，永远跟主在一起啊。所以主做了一个比喻，我们要合一，像父跟子在一起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啊，我们在主里面啊，我们同一个心智啊，同感一灵啊，我们才能什么？同感一灵，我们才能相信啊，彼此的相信，才有圣灵的感动，信同一个独一的真神，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好，那我们在知道，我们在啊，这个我们唯一的标准，真理的标准就是圣经啊。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讲到啊，我们看到旧约是预言着新约，比如说以赛亚书啊66章，就像旧约新约总共66本书啊，这个旧约部分是39章，新约部分是啊27章啊，就像惩罚里面讲的39:27啊，旧约部分啊，新约部分啊，到了40章以后啊，就讲到认识上帝啊，认识我们自己啊。所以先锋约翰宣告啊，宣告说，当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旷野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啊。先锋在前面的开路啊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啊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奴养小羊的啊。新约的时代到来了啊，上帝荣耀的显现啊，上帝的儿子 道成了肉身来做人啊，选召门徒，选召使徒，培养使徒啊，这个传讲天国的福音啊，医治他们的疾病啊，把教会建造在自己主就是独一救主的磐石之上啊，让教会再去牧养群羊啊。所以作为门徒呢，应该有正确的回应啊，就是要知道主的心啊。罗马书十一章讲到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，非常的难测，非常的难寻，你就要寻求，要知道主的心啊。没有人这个去帮助过主，而是主本身自己的愿意的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才能认识他。因为万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，都是他造出来，都是依靠他，靠他而活，最后要归向他啊，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心啊，作为门徒啊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全能和全知。从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的主从起初向我们指明以后的事情，从古代的时候呢，就把将来没有成的事情就告诉大家啊，他告诉我们啊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他的计划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时间，按照他的旨意去成就啊，他喜欢的事情，他喜悦的事情，他一定要把它成功的做完啊，这是任何人啊，包括撒旦他们都没办法拦阻的啊。那么从前的事这样，现在的事也是这样啊，有一些事情起初啊，门徒是不太明白啊，那等到主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了，才想起来，哦，这话原来他就讲过了，现在啊，果然是这样子啊。那么回顾，当很多人啊看到事情发生了，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啊，荣耀的显现啊，所以啊，他们在议论说以前是不是有这样讲过啊？有的人还没有想起来，所以主呢告诉他们啊，主在路上碰到两个门徒啊，就告诉他们啊，旧约的事情，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到等等啊，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事情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，懂不懂？旧约预言的新约啊，新约呢证明着旧约的预言啊，所以旧约新约是融会贯通的啊，所以我们认识全能的上帝，知道我们是什么，知道我们非常的卑微啊，我们万民就像水桶里面的一滴，圣经这样比喻，然后像天平上的微尘，我们太渺小了啊，我们的主可以举起众海倒，因为啊他是全能的啊，像好像那个举起非常细微的物一样啊，它是全能的，它是无穷无尽的啊。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火烧啊，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比喻啊，就是说我们太渺小了啊，我们在万物中好像虚无，好像虚空啊，但是唯有我们全能的上帝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才有这种尊贵和荣耀，我们才有价值，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，我们才有丰盛的生命，否则呢，我们是一无所有啊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我们要认识什么？认识神子主耶稣基督的作为。什么作为呢？到了末世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负责审判啊，审判的权利交给我们的主，他满有怜悯啊，所以圣经里面讲，我们的主啊，从天上至高的宝座到人间来做人啊，道成了肉身，但是他谦卑柔和啊，他心里所喜悦的啊，他圣灵就与他同在啊，他把上帝的公理传给外邦，但是他不喧嚷不扬声啊，在街上呢 很谦卑很和气的静悄悄的走，人家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他是主动的向我们施恩典，给我们慈爱，并且按公平公义办事情。所以我们虽然软弱，我们虽然受伤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他还要把它扶起来让它再长啊。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不让人灭亡，反而要给人加油，让这个要灭的火再重新眺望起来。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，讲的是真实，真实啊，真理啊，不像世上任何的大师，他都可以包装了自己的一套的理论去讲给别人听，有意无意的骗人，让人家相信他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是把真实的公理，就是将真理传开啊。我们的神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拥有天地啊，掌握天地的权柄啊，所以他到了地上来，他不灰心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的公理啊，地上设立的公理，海岛就是全世界天涯海角的地方等候他的教训，领受他的真理。只有我们认识的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人啊。人是有血气的，他像草一样啊，人的美容也像野地的花，这些都要什么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啊。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啊诚然是草，像草像花一样，在活着的时候很好，但是它有一个衰微的过程。所以人有这种兴旺衰微，有生老病死，你不可能说啊，吃了保健品你就可以长命百岁，百岁也要死。你去整容啊，这个可以改变一下面容，但是人还是要老啊。所以是做那些没用的东西。要知道我们生命是什么，看明白了，看透了，就是一片云彩像天上飘过去一样啊，大块的云你看得见的，小的什么都看不见啊。我们在走什么路呢？我们在地上选择走什么路呢？我们常常像羊走迷的路，因为没有牧羊人来带领啊。所以主来做我们的大牧者啊，把我们这些走迷路的人带回来。我们满身的罪孽，他替我们背负了所有的罪。我们背负罪孽的人是非常痛苦啊，所以他把罪独自扛在肩上，让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人。罪交给他，罪人，罪人，有罪的人把罪交给主，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宣告无罪，被上帝宣告无罪的人就叫做义人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人该做什么，该把自己身上的罪全部交给主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人啊，从里到外来认识。那这就是圣经教我们怎么去认识人，认识我们自己啊，怎么样去得到上帝的应许跟赐福啊。所以呢啊，我们为人啊，要像主那样子，像圣经所教导那样，有一个善心，要有善行啊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的心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。那要去行善。那光照在黑暗中啊，那主的光透过我们发出来。唯有我们救主的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生在所有一切生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被光照。所以你认识主也好，不认识主也好，主的光啊早就啊放在你的身上啊。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行善的心，行善的能力啊。到一定的时候啊，主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评判我们啊。 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呢，要常常引导我们啊，常常引导我们。当我们饥渴的时候，在干旱的时候，他会让我们什么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啊。我们就像被浇灌过的这个田园一样啊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。那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以荒废的地方啊，建造他的根基啊。所以有主的人可以蒙上帝的赐福，得着他的应许，永远不饿，永远不渴，因为他永远供应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人，那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使者，我们就要接受训练啊，接受训练。所以主在大使命中号召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一个关键的问题，要是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啊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要向他们传讲上帝的真理，并且要教训他们，督促他们去遵循啊，听见相信了 啊，然后要这个去传讲，自己要行出来啊，这是一系列连贯的啊，一环都不能少啊。所以作为使者呢啊，你不要闭口啊，不要闭口。当圣灵差遣我们，我们就在那里什么，就在那里传下去啊。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传讲福音。主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啊，在一个地方啊。”有人要害保罗这些使徒，有人要给他们找麻烦，但是主说：“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。”那主没有告诉保罗说哪一家啊，哪一条街，哪一个门牌号码。哪一家哪一个人是我的百姓，是我已经预定预先拣选的，他必信我，他就是我的百姓，你去找他传就可以了。主没有这样讲，而是只是笼统的告诉他，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你只管讲。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叫大家都要听到。那最终信不信，主权在我们的主那里。你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只管去传讲，那他都听见了，不信他自己负责任。所以保罗在那里呢啊，不管碰到什么情况，他住了一年半，干什么？把神的道教训他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传福音的智慧啊。我们只看啊，我们这个来看主耶稣的智慧啊。他再造一个罪人啊，让他相信到去传啊，这个不知道总共一个中午啊，没有多长的时间，主耶稣可以让这个罪人啊，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，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总结啊，大家可以再去寻找，可能有更好的总结啊。我只是把大家引入门来啊。他特地那天中午啊，大中午的这个来寻找这个外邦的，算是他是个淫妇，不干净的人啊，不信的人是叫犯奸淫，不贞的女人也叫犯奸淫啊。那凡是不信的人啊，不信独一的真神，是信外的其他的东西，就是犯奸淫，不专心啊。寻找这个外邦淫妇。第二，主耶稣先从哪里入手？先消除这种种族歧视跟性别歧视啊，因为她是女人，女人不跟男人说话，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跟犹太人来往啊，那偏偏这个犹太的男人去跟撒玛利亚这个外邦女人说话，主动跟她说话，这就是什么？把这个种族隔离破开啊，性别的啊歧视给她破开啊。那然后呢，把这个供求关系啊也重新的理顺。啊，一个犹太的男人啊，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，啊，先是有求于他，让他的这个得到有一种是被到被尊重的啊，被尊重了，所以说他才愿意说话。但是主耶稣不光是这样，主耶稣要把福分给他，所以给他启示的说是你要喝我赐给你的活水，啊，赐给你的活水。 啊，让他感兴趣，让他有个渴慕，哇，喝了这个水一定会渴的，怎么你给我的水不要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恩赐呢，要给他生命的需求啊，就是永生的活水啊，谁不愿意得永生啊？所以他就祈求这样的恩赐啊。那么全知的救主呢，就进一步的引导他啊，让他认罪悔改啊，说叫他把丈夫带来，一起来领受这个活水。这一下捅到了他的心底，那因为他已经跟啊五六个男人啊同居过了啊，这个到底是结婚还是给他当给人家当小三啊，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女的一直在追求，在寻求啊这个世界上的幸福，寻求自己有这个有这个好日子过啊，但是呢她始终没有得到满足。所以主给他讲这个生命活水啊，才引起他的这个兴趣，引起他的渴慕渴求。当提到他过去的事情，他一下明白，你把我暗中做的事情讲出来，以前做的事情想出来。所以他先认出主耶稣是个先知，是个先知，可是他的认识才是一个很粗浅的认识。所以主把他引到呢，把自己启示给这个已经在悔改，在走向主的这个蒙恩的罪人啊，说他就是你们要等的基督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女的就开始谈宗教啊，主耶稣就引导她归正啊，悔改归正，用正确的办法来敬拜上帝，而不是单纯的一种宗教的形式。当宗教的敬拜跟心灵的敬拜完全不一样啊。宗教形式的敬拜是有地方、有地点、有时间的，而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无时无刻、永远的。人走到哪里，自己就是一座殿，啊，就是永远的以心灵和诚实敬拜，这样人就得永生。所以这个女的，你看一下子变成从一个罪人，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，然后成为一个求知的啊门徒，因为她直接跟主讲话。啊，成为一个门徒，刚刚入门的门徒，他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去传福音，啊，就去撒种，啊，就有收割，就有人听到这个半生不熟的好消息，就直接来找耶稣，啊，我们说这个一人得救，啊，全城都受益了，因为他去传了，很多人回来自己听到主耶稣的话，啊，相信，然后回头告诉这个女人啊，我们现在相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到主的道，我们信的，不是因为只听到你讲的啊。因为这个女的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经过什么很好的训练，只是一个认识，然后就去讲啊，把人引到主面前，亲自到主面前听主的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智慧啊，他重新创造了这个啊这个罪人啊，从信到传啊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啊，把他引进门啊，成为一个什么我们叫初熟的果子啊，一个刚进门的一个门徒。好，那我们啊回到啊这个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差传的啊这个领袖的家庭啊，我们要从里面啊，我们先从个人开始，然后加你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啊有这些伟人，比如说亚伯拉罕软弱，差一点把妻子给丢了啊，在外邦人面前，以为外邦人这个不怕神会胡来，那么自己软弱了啊，就这个半真半假的啊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结果到了后代，你看上行下效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儿子以撒也同样做了同样的事情啊。那么还有呢，祭司以利教子无方啊。那么他的弟子呢，撒母耳也出了这样的问题啊。所以领导不力啊， 很要紧，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。那我们刚才讲到主耶稣啊，怎么引导那撒玛利亚妇人啊？这个出现的人就像一个新生儿啊，主赐给我们永生啊，人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啊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要成长的啊，所以我们在栽培出现的，而且刚刚要说造就的这些门徒的时候，首先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啊，常常提名为他祷告啊，为他们祷告啊。那所以说要求主啊，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些啊，在学习、在造就的人，让我们真的能知道他、认识他啊。那开我们的心窍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啊，我们有将来要得到的基业啊，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有这样的盼望啊，我们就有信心。那我们在培养训练的过程中，有人用英文 X 啊，行动啊，就是怎么样探访跟喂养啊，首先要敬拜啊，敬拜神，让神喜悦，让我们认识神啊，圣灵感动我们就可以认罪啊，因为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就会洗净我们的不义，让我们成为洁净的人。第三，我们要晓得感恩啊，当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平安啊，我们就要懂得感恩啊。然后呢，当我们得到了这些，我们同时也要什么？要祈求啊，为自己求，为别人求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一起，我们要聚会，我们要有团契啊，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啊，学习圣经，那就像喝那个纯净的灵奶一样啊，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那吃饱喝足就会渐渐的成长。所以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找理由停止聚会啊，停止了就失去了这种互相勉励学习神话语啊，吃纯净灵奶的机会啊，那么这样就是会失去很多很多的福分。所以我们要聚会，要团契，要以神的家为家啊，在神的家里面生活啊，那就像史蒂万一家啊，他们在一起啊，那主设立的十二门徒常常啊跟他同在啊，然后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啊，及时解决问题啊，彼此的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会凭爱心说实话，彼此的劝勉，让弟兄姊妹能够悔改，那软弱的能变刚强啊，很多的罪就什么就这么被除掉了。那在团契交通的过程中，在神家里面啊，我们就这个靠着圣灵的大能，靠着弟兄姊妹们的帮助，把这个罪都自己的罪除掉了，就慢慢的洁净，洁净了自己，就洁净了整个家啊，整个所有神家里的人啊。我们在训练中啊，我们有总结出来的几步啊，首先是心啊，我们的心一定要完全的归给我们的救主基督啊，当福音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啊，不光光是在言语，是在乎什么？全能跟圣灵啊，圣灵跟我们同在啊，赐给我们信心。你看，我们彼此呢啊，能够明白怎么去为人啊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把我们的心归给基督。然后呢，第二个，我们有基督的心，要效法他，像他那样子啊。特别是在困难中，那圣灵充满我们，他会赐给我们什么喜乐啊？圣灵让我们明白真道啊，我们就效法了主 啊，效法了主。那效法了主，我们就成为什么？成为榜样啊，榜样啊，使徒、门徒、信徒，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，就成为我们信主的人团契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人的榜样啊。人家看我们的好行为，就会仿效我们啊。那我们有自己变好了和神心意的，我们就要什么去传扬他啊，传扬上帝的道，传扬基督的名啊。那我们就有信心啊，不光在当地，也在外面啊，继续往外去传啊。第五章传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有同工啊，同工都有不同的恩赐，程度不同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委身，委身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离开别的偶像啊，归向神啊，什么都要放弃啊。以前我们想着什么是最重要，别人想着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的啊自己的私欲啊，自己所想的一套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的梦想啊，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梦啊，那是一个理想，那是一个心中的偶像。撇开这些，归向神啊，专心致志的来服侍这个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我们的主从天降临啊！不要那个有的没的，这个梦那个理想啊，太多了，想的太多了，谁都会想啊，一定要专心啊。那么专心的要紧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，常守主的道啊，就成为他的真的门徒啊。我们要从里到外活出基督的生命啊，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已经交给主了啊，钉了十字架，旧的老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新造的人啊，主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活着啊，活出上帝儿子的生命啊，他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，在为我们代求啊，我们一个新生命啊，有圣灵的恩膏啊，完全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，来荣耀主啊。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啊，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跟我们的主常常的交通，就是祷告啊。我们说基督徒生活的三要素啊，是吧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啊。不住祷告啊，祷告什么呢？什么内容呢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，其他的一些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讲的很多是什么是没必要讲的，因为主说你们要的这些事情，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，要工作要什么，这些主都知道，是不是？你不信你去看看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为什么过的呢？他物质生活什么他都有啊，很多人过得比我们好啊，啊，神都会让他活一辈子好好的，啊，但是他缺了什么？缺了没有救恩，他不认识主。我们跟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主啊，圣灵引领我们祷告。那我们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义。那我们的所有的需要，上帝都知道，他会自动的加给我们，不要去愁这个东西啊。我们去计划去筹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，主要我们什么专心的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精力，那只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。所以要真正的理解啊，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什么工作，那都在为荣耀主，那这才是主所喜悦。所以走到哪里，主都会让我们什么凡事顺利。约瑟一生，前面的一生三四十年，对不对？都没有顺利的，到处都有麻烦，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做事都很顺利。 对不对？人们都看到他，因着他，因着神，因着他祝福的那个地方、那个公司、那个单位、那个监牢，对不对？他所在的地方，他所上做的工都蒙福，都顺利。所以无论处在何种环境，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会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一些挂虑是多余的，给自己添加麻烦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啊。祷告要祈求，但要感谢啊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啊。那祷告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祷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主说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所以自己祷告，你如果是重生得救的，是个义人，是个重生得救的人啊，是个跟主耶稣基督关系密切的人，他主就专听我们祷告。也在祷告里面是一个小组一伙人，但里面有不义的人，也有恶人在里面求他们所要的啊，这个他们所他们的私欲啊，他们贪婪的东西啊，神就不会听他了。因为神远离恶人，在群里面，在一群这一群人里面呢，主一定在这中间啊。主说他有两个人、三个人奉他的名啊，求什么他就成就。那么这里面是义人求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听恶人的啊。那所以错误的祷告，那你看那个街头上两个人错误的祷告是谁呢？那法利赛人在自夸。他也感谢，对不对？他也祷告，他也感谢，他感谢谁？他说我不像别人，我是个好人，不像那个人啊，我做的都很好，是不是？那正确的祷告是那个什么，把自己看成罪人啊，正要悔改的，捶胸顿足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认为自己是个有罪的人，可怜他，求主呢赦免他，求主带领他悔改归向神，把这个罪拿去，让他成为义人。那所以主耶稣因着这个事情，他做了一个评价，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那你不自吹自擂，主说你这个不真实啊！你下去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这个罪人认罪悔改，主说哦，他的罪除掉了，成为义人，你升高了。嗯啊、那除了自己祷告呢，还要互相代求啊，彼此认罪啊，彼此代求。因为我们是同工啊，同工。这里在讲到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，因为上帝注重只听义人的祷告啊，所以要先成为义人啊，那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神一定成就啊。其实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什么都给他啊都没有的，但是教会为他祷告，彼得就什么，天使就带他回去了啊，带他回去了啊。那么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蒙恩的人一定要为主做见证啊，我们一定有很多的见证，蒙恩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我们自己领受的，一定要讲出来，讲出来来造就别人，来兼顾别人啊，不光是造就自己啊。我们有了见证就有信心，信心就巩固，就更靠近主，更爱主，也更蒙主所爱，更蒙主赐福，就要多做主工啊，去造就别人啊。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得着能力啊，就会去为主做见证。因为我们所做的工，主引导，圣灵引导做见证，跟人分享信仰啊，跟一些罪人交朋友，带领一些慕道者啊归向基督啊。所以主耶稣交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那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什么？圣父圣灵一起做工啊，遵守主的道啊，按照主所说的去做啊，必蒙圣父圣子圣灵的慈爱啊，必蒙他赐福， 他会向我们显现啊，就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我们应该诚实的做什么啊，听主的话，按主的旨意去行，去做主的器皿啊，让主来用我们。所以首先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，靠什么建造呢？一定是靠神建造。你自己去建造，圣经这么讲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你就白做，因为没有神啊，有神给我们看守啊，我们随时警醒，否则的人我们人呢会打瞌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身先士卒啊，那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要慎重。比如说跟人家这个按手祷告啊，按立什么，你不能太急啊，一定要观察好这个人啊，这个有充分的证据你才能给他按手，不能随便让他按手，搞错了他有罪呢，你也沾了，你的手也不干净啊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先投入侍奉，后拣选门徒啊，一个一个看过去。紧接着我们经过的造就要逐渐的建立信心啊，建立信心啊，因为我们清楚了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我们是个新造的人啊，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充满我们啊，主已经为我们舍己啊，所以我们信心满满啊，不要啊担心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要主动啊，主动有了信心就要主动啊。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心就是顺服神的应许，遵照神的旨意去做啊，就是主动的行动啊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啊，这个主动的行动啊，亚伯献祭给神啊，他献头生的羔羊啊，要羔羊流血牺牲啊，替代人的罪，这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啊去献祭。挪亚预备方舟啊，在旱地上预备方舟，凭着信心啊，带领全家把所有的人力财力全部投上啊，这在当时是违反常规的，违反当时的自然的啊，但是他就凭着神怎么交代他怎么做。那亚伯拉罕就是听神的话，遵命出去，叫你把儿子杀了献祭给我啊，他遵命出去啊。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挣扎了一辈子，抓了一辈子，最后呢什么呢，他到了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他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抓住神啊，抓住别的没有什么用啊，抓住神才是有用，抓住神的应许啊。所以说他以人与神效力都得了胜，就是因为他晓得抓住神啊。老了腿已经瘸了，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。摩西就是听神的话啊，离开埃及啊，离开那个可以继承王位的王子的身份啊，愿意跟自己的百姓过啊，过红海啊，这都是主动相信啊，主动的行动，凭着信心啊，信心就是顺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啊。同时呢，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创造的主，他会供应我们啊。很多的事啊，你要先这个预备的太充足再行动啊，那这个还算什么信心呢？啊，有一个开头，你迈出第一步，神就带领第二步，就会往下供应我们，啊，会让这些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天地万物，神创造的，乌鸦不种也不收，也没有粮，也没有仓库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就神会及时的供应。可他是鸟，可你是人，不是贵重多少倍？凡他所造的，就连花草百合花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做的这些比喻，植物动物，那天父养活他们啊， 用他的办法养活他。即使那个花就要被什么被割下来，明天要枯干，但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天父养活他，他长得很漂亮，是吧？天地万物都是主的。所以你去忧虑那些很多都是白白的忧虑，白白的浪费那个心神，白白的给自己找麻烦，所以信心最要紧啊，仰望我们的主，相信他的应许啊。所以主告诉说，你我刚才讲花，讲这个鸟，现在你看草最普通的吗？那你现在长着，等一下割下来就丢在炉子里面烧，那它照样长得什么绿油油的啊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所以叫我们不要挂念啊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，相信主的应许啊。同时我们要相信未来的盼望，从起点就看到他的终极啊，看到他的结局啊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这小群啊，你不要惧怕啊，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乐意，他高兴把这个国赐给你们啊。所以你不要积蓄那个太多的东西啊，那有需要的人你就是什么，就去给他，你有的多了就给人家啊。然后这样呢，主呢，我们的神呢，会把我们这些所做的这些功劳记在天上啊，等于把存款存到天国的银行去。地上是不可靠的，那有东西你付，贼就会来讨你啊，你东西多了就会长虫啊。所以你的财宝放在天上，那你的心就在天上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，要照顾我们的心啊，不要往那个会朽坏的东西把心都给操碎了。那所以我们要抓住关键啊，来同工啊，来全力以赴的培养我们的同工啊。我们的主设立的十二个门徒跟自己同在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啊。那么在做的过程中，那这个主的智慧就是说，留有余地，让凭信心领受的人继续往下做啊。主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他照了一个眼球啊，那个人生来就眼瞎啊，眼瞎的人他把用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，主不是马上让他做一个很好很雪亮的很漂亮的眼睛，而是带着土叫他再往下做啊，你还有一些事情你再去做啊。当这个人就要凭着信心，首先要相信主造的这个啊，要让他眼睛能看见，他要凭着这个信心走到那个池子里面再去洗一洗，然后回头来就看见了，他必须要自己做啊。所以奉差遣啊，这里面讲说到这个池子里面啊，希罗亚池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你要去听从差遣，顺从吩咐的行动，就会同享成功的喜乐啊，同享这种喜悦。跟主同工是要做一些啊，自己要做一些啊，不是现成的，对不对啊？上帝让五谷杂粮啊，花草树木瓜果蔬菜在地里面长，你要看着它长，是吧？看着它长，然后同时呢，有的可以现吃的，有的是要煮的，要烤的，对不对？你做的要做。上帝就让地上长麦子，不让它长面条啊，面包、馒头、肉包，对不对？上帝可以做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上万人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做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他要我们啊，吩咐我们跟他一起同工，一起行动，来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啊。那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，要分享需要啊，分享这个我们这个弱点，坦白我们自己的弱点，还有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见证啊。我们会遇到试探，但是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些试探人 所能忍受的啊，是一般人都会遇到的啊，别人会遇到试探，我也一样啊，所以把自己的短处、自己的软弱告诉别人啊，让别人觉得哦，你肯，你相信他啊，你接纳他，那么以后呢，相交时间啊，彼此相信，人家也会把自己的弱点，把心里面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、隐私的事情跟你分享，那么这样的关系就越来越什么，越靠近啊，这叫知心啊，知心的朋友啊。那我们要在团契聚会里面分享啊，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读经，那、啊、针对个人的需要讨论经文的内容啊，那信徒跟非信徒也要一起啊，像朋友一样啊，所以在聚会的时候，如果有不信的人，有慕道友，有其他人来，那不要分你我啊，应该讲说我们啊，说我们的难题、我们的挣扎、我们的罪啊，一起为这些事祷告，把它先给它化到我们啊这个团体里面。那么这样呢，圣灵就会呢把信主的人不断的添加给我们，不要一直化成一个界，你信主的人，我们不信的人啊，所以先把他什么，先爱他们啊。所以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啊，主耶稣设的四种比喻啊，四种反应，就是四种土壤啊，在这个啊，我们在这个啊这个布道的过程中啊，撒种的过程中啊，有几种比喻，就是说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指呢，把种子撒在路旁的，撒在路旁的，但是魔鬼来就把他这个心中的道给他拿走了，魔鬼用他的办法啊，让他跟从魔鬼去相信魔鬼啊，因为魔鬼怕人的救啊。第二种就是信心缺乏，就是种子撒在石头上没有根啊，暂时相信，以后试炼来到就退后啊。那第三种人就是本末倒置啊，这个撒到荆棘里面，那就是被什么周围的东西把它挤住了啊，没办法结出成熟的籽粒来啊。第四种就是好土啊，就是那些诚实善良的心啊，人一定要诚实，一个善良的心，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好土，他就一直守住那个道，忍耐着啊，向下扎根，向上啊发展，开花结果啊。所以我们都会遇到啊，我们要凭着信心，主赐给的信心来行事啊。当主耶稣跟门徒在海上啊，加利利海经常会无风啊，也就会起那个风浪啊，那主在那里睡觉，所以大家都吓坏了，船好像要翻掉啊，但是就唯一的什么小信，主在船上，他能把你们怎么样啊，他所以走起来平静的风浪，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了啊。所以最后他们认识了，这个人风儿海都听他的啊，天地万有是他造的，都要听他的命令啊。在哥拉森赶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的权柄啊，他是雅鲁的女儿复活，主吩咐他，你只要信，你只要信。那医治患血弱的啊女人说，是因为是你的信救了你，人都是凭着信心的啊，有信心的人主必喜悦啊。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人，称为神国里的人，原是因着信，凭着信啊。希伯来书举了这么多例子啊，亚伯拉罕因着信啊，把以撒换上啊，献上啊，那主喜悦，他自己欢喜，他领受了应许啊，知道神一定会让这个孩子复活过来啊。所以后面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，是吧？那亚伯拉罕他以为那他完全相信啊，神 会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他就好像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个儿子是从死里得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更加加固了啊！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相信神的作为，相信神的啊应许，神就算他为义啊，算他为义，他就什么成为一个啊神所喜悦的一个正常的人啊，一个没有事无罪的人啊，正成为我们信心的父。那我们看看摩西啊，摩西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啊，前面40年在法老的王宫里面过，啊，中间40年被赶出来去旷野牧羊，后面40年带领自己的同胞百万同胞啊，漂泊流离在旷野，啊，他开始于王子的威荣。啊，那停止在默默无声，那始终坚持到底，一直到完成任务。啊，那全世界的人们都认识啊，作为伟大的律法的颁布者摩西，所以阿拉伯人、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认识先知摩西。啊，那我们来学习啊，这个神的呼召跟恩赐啊，我们知道属灵的恩赐啊，圣灵赐给智慧和能力啊，同时呢还管理带领啊，负责我们进行啊，在行动中一直带领我们一直到完成。那这个参与发挥啊，参与侍奉啊，参与发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就是在教会里面需要参与侍奉，发挥我们正常的功用啊，弟兄姊妹以苦为乐啊，现在为主受苦啊，是配为主受苦，因为主也这样的受苦啊，为了主的身体就是教会啊，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啊，因为在这个世上有苦难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啊，我们在受的苦也没有主的一撇。那训练门徒，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恩赐啊，发展我们的恩赐。只有参与服事的人，那你才会发现恩赐啊。很多人说没什么经历啊，啊，平平淡淡啊，我都劝告他们：你要参与侍奉啊，积极的服事，你就必经历神的同在，会变得非常的真实啊！神的带领我们，所以要鼓励人家，当人家没有经历过神的时候，要鼓励人啊，带领人参与来培养恩赐啊，因为在需要的时候恩赐在赐下来，你不需要，你都没做事情，你要恩赐干什么？因为你在侍奉过程中你有需要，你劝什么神就赐给我们什么，这很正常很实际。那好，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的信心要做什么？来增加我们的兴趣啊，有兴趣呢就会得到更多的恩赐啊，还要跟弟兄姊妹合一同心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来教会要发展的恩赐就会越来越多啊，这就是发展恩赐，主要就是从参与积极的参与开始。那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讨论啊，在怀疑说，神呼召我还是没有呼召我，我的感觉不一样啊。这个时候你可得小心啊。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吧啊，这个不能完全以我们为标准啊。被呼召的人自我感觉不好，跟神的意愿有脱节，是谁？是你看看摩西的例子啊。神说我打发你，你去见法老啊。把我的百姓带出来，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摩西想到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什么人？我算老几？我去见法老。神说：“当然了。”啊，神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”神知道摩西你现在就是牧羊人了，当然你没有什么。 当你知道我是神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一起去。这牧师又看到现实，我多口笨舌，我跟法老讲什么呢？我讲不来。神告诉他，谁造人的口，而不是创造的主，我造口，造口我就可以让你的口能说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推来推去，他着急的不行啊，我的感觉不好，跟我的现实的状况好像说我没这个恩赐。可是神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前面讲过，也忠心的，忠心谦卑的人，他就会恩赐给他啊。所以牧师最后都不愿意，这哎呀，我推脱了一干一净，算了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。但是神抓住他啊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，那最后呢就是啊，然后你自己不做，我有给你安排同工，你哥亚伦吗？他口才很好吗？给你安排同工呢？那所以神呼召一个人去啊，他缺的这样，他必有别的什么啊，别的有恩赐的人去帮他。但是你要领头，叫你领头，你就要去领头。好，我们看看他家里的人呀，米利安和亚伦，他们有嫉妒，心里不爽。没被呼召的人呢，自我感觉还良好啊，被呼召的人自我感觉不好啊。这他的哥哥姐姐呢，没被呼召呢，自我感觉良好啊，像他们的老大，所以他就嫉妒这个弟弟，就抓他的把柄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，应该可能是埃塞俄比亚的黑姑娘啊，他都不是看不惯，讨厌，所以诽谤他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和我们说话吗？就是怎么就摩西你的观点呢？你也不跟我们商量啊？你怎么随便娶一个黑姑娘啊？这个形象感觉都不好，这个不高兴。那这个话啊，是伤到摩西这个领袖的身份啊，会触及到百万啊，带领百万大军的统帅的问题啊，威信的问题，声望的问题。所以神要站出来说话啊，评价摩西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？你不害怕？不要信口开河啊，领袖，你不要找他的茬啊，在关键的时候啊，你找他的茬，你就把众人的信心败坏，大家不服从领导，抓住他的这个生活的细节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所谓的叫私生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把名声搞坏了，他就没有领导能力，众人的心就散了，这是很大。所以神为什么讲的？你不怕不害怕？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？所以叫米利安什么？我让你就是不干净，你嘴巴不干净，这身体不干净，让你长大麻风，把他关在营外，关闭七天，隔离。现在的话叫什么？隔离审查，关紧闭七天，对吧？在里面思考反省。好，那有了这些啊，我们要拓展我们的事工啊。在创造的时候，神在创世的时候啊，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上帝赐福什么呢？赐福说叫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地，然后要去管理整个地球，要多，要拓展，把人生得很多。那上帝家里的人要增多啊。主耶稣说要让他百倍的生长，说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人要做出牺牲啊，把这种子种到地里面去啊，把自己化掉啊，化为是吧一棵这个茁壮的苗，然后生出很多的子粒来。神国要拓展啊，教会要拓展啊，信主的人要增加啊，把他所有的拣选的子民都要从世界的罪恶中给他这个呼召出来，让他们与神和好，建立神的教会，神才能什么心满意足啊。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要拓展啊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要用自己的私欲来膨胀来挤压啊，让它不能结实啊。主耶稣基督解释为什么人不能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世界上的一些私欲，吃啊、住啊、穿啊、啊、房子、车子、帽子、妻子、孩子啊，很多的事情啊，今天那个钱少了啊，今天的工作丢了什么等等，很多私欲太多。殊不知我们的主是全能的，他可以掌握这一切。啊，钱财的迷惑跟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啊，不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就不能结实啊，是影响，是我们自己影响啊。所以在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啊，我们说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主要领导人、带领人非常要紧啊，要选择、拣选、挑选符合条件的人。比如讲保罗教导提木太啊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一，第一个条件，这人要忠心；第二，要有能力，他有这个教导的恩赐啊。所以许多人中间啊，很多信徒有七十个门徒，七十个门徒在拣选十二个使徒，整天跟主在一起。十二个使徒中间有三个亲密的使徒，主自己带在身边，常常在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候，这三个核心使徒就在主的身边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主啊，拣选自己的学生啊，自己的同工啊，所以让他来领头。那众人听他呢，他听谁？领袖要听圣灵的，要听主的，是吧？这众人听见呢，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，啊！所以带领人、领袖要有什么主的生命，要行出来，让众人看见的服他，啊！所以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啊！”那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，听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问他说：“你念什么？你明白吗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没人跟我讲，我怎么明白？”所以腓力就开始从头跟他讲耶稣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呼召啊、恩赐啊，那有没有呼召？有没有恩赐呢？谁呼召呢？主说：“你们要去，去干什么？”万民，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！万民做门徒，也许是十你挑一，百你挑一。如果是具体的数字来讲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具体的，是很多。如果是万民，那你如果十分之一，你要让十万人，对吧？如果是百分之一，你要向百万人传，那里面就一万人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广传啊，那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，就是要尽力去传。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啊，圣经说他们要繁殖后代，遍满全地啊，满了那地，满了埃及地啊。主要是拣选的十二门徒，培养他们三年半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要把什么福音传遍世界，这就是呼召啊。所以听从圣灵，圣灵会开路，圣灵会拦阻啊。保罗要往东啊，用亚细亚去啊，圣灵拦阻，然后就到马其顿去，是吧？那保罗在一个地方放胆讲道啊，三个月啊，有人不信毁谤，保罗什么离开，到另外一个地方住了两年，是吧？所以圣灵会开路，一个地方堵住了，他另外一个地方就开了啊。圣灵呼召做工的人啊，神像以希节呼喊啊，也是向当今世界的人呼喊。他寻找一个人去修城墙啊，去堵破口啊，可是他找不着啊。那我们又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啊，听到主的声音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要有人回答，以赛亚书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你预备好心吗？啊，应许做工的人啊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主教带说，你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啊，因为人子我们的主是父神所印证的啊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啊，人主看我们是至尊啊，他爱我们，主勉励我们啊，圣经的使徒先辈先贤啊，勉励做工的人啊，勉励做工的人啊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就是大力，大吉大利啊！因为我们不能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啊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啊，其他的都是一个虚荣啊，一个面子。当今这个浮躁的世界啊，人的这个虚荣心为着这个面子啊，其实这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做个别人看，你再怎么做你都不满足，别人都会嘲笑你，你比的这个你比不上那个，比的这个你有财人家有权啊，你有财有权人家呢子孙不够，人家子孙满堂，你永远没有一样能够满足。还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啊，有吃有穿你就当知足，其他都不是你能掌控的啊！人的这个私欲，人的心是永远满足不了的，永远填不满的，唯有主那永生才能满足我们。那我们为什么不会舍弃这些没有用的东西，这个过路的烟云啊，像草一样会干，花漂亮一定会什么凋残，唯有我们的神的话，神的应许永远立定，因为他要赐给我们永生啊，他的应许就是让我们这些做工的人心满意足啊，所以我们要去行善啊，按照主的吩咐去啊，主耶和华他一定什么会引导我们，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啊，感谢恩主啊，他也警戒我们做工的人啊，所以时候就要到了啊，你要听到什么坟墓里的人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，就出来，就是到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啊，复活以后要在主的审判台前啊，按照主的旨意行善的复活得永生啊，作恶的什么定罪啊，永远活在痛苦的，那是罪的报应啊。所以做工的人唯一最好的办法，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啊，他已经成全了啊，激励我们做工的人啊，这是保罗给自己一生的总结，到了老年啊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并且是打赢了啊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，主差遣他几次传道他都去了，那他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我行出来了，从此以后我等到啊，我现在到了人生的终点，我的使命都完成了啊，他知道啊，我完成了主交托的使命，回到天家，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主要肯定啊，要表彰啊，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那一天就要赐给这些做工的人啊，还有呢我们的同工，就是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就是跟我们同心的人啊，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在一起侍奉的人啊，都要什么？都要受到奖赏啊！感谢恩主啊！我们努力的来训练我们的门徒，参与主的事工，愿主的名得荣耀。 阿门。